第七课，我看不见的地方。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，即使我的心已经被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伤透了，哪怕在黑暗中，我也将照亮痛苦，拒绝向苦难屈服。一场大火曾燃烧我的灵魂，让我伤痕累累，悲伤不已。我的眼泪多到可以填满一片海洋，但我的爱更多。我不想让失去你把我撕碎。我很幸运，被治愈了。你的爱填满了我的心。我坚守着记忆中的爱，你没有走，你就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我不会沉溺在痛苦中，因为你的爱拯救了我。你的爱拯救了我。每一个挑战只是提醒我坚持每一天。无论人生之路通向何方，爱都将指引我。我将穿过云层，爬上天空。每一次心跳，每一次呼吸，我都将去爱，至死不渝。我坚守着治愈我的爱。你没有走，你就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我不会沉溺在痛苦中，因为你的爱拯救了我。你的爱拯救了我。我看不见的地方是一首充满比喻、意象和灵感的歌。一场大火曾燃烧我的灵魂，这句歌词就是一个比喻。悲痛是一场咆哮的野火，它摧毁了沿途的一切。我的孩子去世后，燃烧在我灵魂深处的大火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恐怖。我希望自己被吞噬，但大火却残忍地折磨着我，给我留下严重的灼伤。我从疼痛中醒来，熟悉的一切都不见了。一场大火使森林变得黑暗丑陋，面目全非。被毁坏的森林要恢复昔日的美丽，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株小树苗会从灰烬中破土而出。有时野花盛开，就是因为这股热量让它们能够发芽。有些东西只有经历大火破坏后才能生长。我遭受了那场可怕的大火，我知道，火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它们会随机发生。但我很愤怒，我从没想过会亲自目睹或经历这场恐怖。然而，折磨我的大火并没有摧毁一切，它没有摧毁我的爱。我过了近20年灰蒙蒙的生活，像行尸走肉一样。我还活着，却没有真正的活着。是爱，让我的心活了下来。我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，当我到达了疲惫不堪、接受命运的拐点时，我的森林灰烬中又长出了一些东西。有一天，希望从天而降。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那片苍白的森林又开始迸发生机，就像施了魔法一样，颜色和声音重新出现了。由于我很久没有听到过优美的声音，看到过绚丽的色彩了，我发现自己的新环境简直令人惊叹。 它不再是原来的森林，但我仍心怀无尽的感激，因为我单调乏味的生活结束了。一直待机而动的希望终于降临在了我身上，在我起飞，我很感谢他的等待。我看不见的地方，这首歌的第一句是我最喜欢的。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。歌词让我平静地接纳了自己所承受的一切痛苦。我的歌就好比那些稀有的野花，曾经摧毁了我生活的悲痛，给了我一份接触心灵的礼物。否则，我的歌可能永远不会诞生或者开花。我和另外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讨论过，我跟他说，换个角度看，丧子之痛其实也给他带来了好的改变。他对我的话感到很生气，我当然理解他的矛盾，但我更喜欢令人振奋的一面，那就是从心碎的灰烬中建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。我看不见的地方是我在离婚后不久写的。当时我患上了干眼症，让我一度变得虚弱，痛苦不堪。医生告诉我，这是无法治愈的。我的眼睛有严重的功能障碍。我祈祷着它会有所改善，或者我会适应。我看不清楚，所以我将穿过云层，爬上天空。这句歌词表达了我治愈的决心。我不会沉溺在痛苦中。我寻找治疗和治愈痛苦的方法，过程让人沮丧。但经过四年的磨难后，我的视力有所改善，它们恢复了正常功能，就像悲痛一样。我坚持下去，直到太阳再次照耀我。我相信，好的转变是因为我想治愈的强烈愿望。我的故事到现在还没提到如何处理悲痛中的愤怒。因为愤怒，我退出了人们的视线。我从没有真正精神上的信仰，而且我的沮丧气馁加剧了我与上帝之间的隔阂感。在悲痛中感到愤怒是很正常的，但我不希望我的愤怒导致进一步的痛苦和孤立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了这句歌词，拒绝向苦难屈服。我曾经与一位丧子后异常愤怒的母亲之间有过信件往来。她叫布伦达·路易斯。我偶然看到一首她写的诗，名叫《直到一无所有》。稍后我将分享给大家。这首令人读之心碎的诗，后来也启发我写了一个故事，名叫《孩子死后，我剩下的全部》。布伦达的儿子不幸在一个棒球场上意外身亡了。如果当时人们采取了正确的急救措施，他可能会得救。我最近联系了布伦达，问是否可以互相交流分享一下，他表示没问题，希望我们的话能帮助其他悲痛的人。布伦达说，朱迪，已经快过去12年了，但那种失去、痛苦和愤怒没有结束。再加上疼痛，我失去了健康。世上真的有心碎综合症，它就发生在我身上。布伦达的诗这样写道，直到一无所有。 这首诗不是给我宝贝儿子，他的死带走了我所坚持和相信的一切。这首诗是给那些看不见我还活在这里的人。我被迫生活在一个隧道尽头，没有丝毫光亮的世界里。我厌倦了这一切，厌倦了谎言。我跌倒的越深，你升起的越高。他耗费了我所拥有的一切。每一刻，我都在尝试，我都在付出，付出，直到我想我会死。我很抱歉，我永远做得不够。我的心早就死了。这条路太崎岖了。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我都给了你。我还剩下什么？没有快乐，也没有你。只用把我留在自己的监牢里，家里。因为当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依然感到孤独。我所经历的、承受的、挺过来的，都没有让你注意到我还活着，我还有感受，我还在希望，我还在爱，我还在尝试。无论怎样，在黑暗中，我依然活了下来。只要一次心跳，一次触摸，一次呼吸，记住，我将永远爱你，直到一无所有。读完布伦达的诗之后，我给他写信，希望有一天他能治愈。他回复说：亲爱的朱迪，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很坚强，我假装好好的用晚餐和正常活动，但我失去了他，失去了我的健康、信仰以及家人的亲密时，我感觉失去了太多。我开始变得愤怒，而当我没有得到那种需要的支持时，情况越来越糟。写诗是一种尝试摆脱那些的方式。我有充满希望的时候，也有彻底绝望的时候。谢谢你的鼓励。我对把这首诗分享出去产生过严重的怀疑，我几乎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做。我收到很多评论，说这首诗让别人感到难过。布伦达，亲爱的布伦达，你的诗既真诚又美丽，其他丧失亲人的人会欣赏你诚实的写作，请不要停下来，因为我相信你越多地表达悲伤，你就会感到越轻松。分享悲痛和哀伤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，因此我想鼓励你，不要担忧会让别人伤心，你的写作将帮助你治愈，这更重要。你提到你对家人有多么生气，但即使有了家人的支持，也没有人能对另一个人的悲伤感同身受。他们缺乏理解和支持，这无疑增加了你的痛苦。我对此真的很抱歉。我在你的评论里发现，你对很多建议都很生气。有人暗示说信仰上帝和宗教会帮助你，还有人提到找一个优秀的悲痛顾问。我想他们的意图都是好的。有时 当一个人发现某些事情对他有帮助时，他就希望推荐给别人。现在我想谈谈你的诗，以及我从你的字里行间看到的。显然，你深爱着你的儿子，如果可以，你愿意为他去死。你有时希望自己真的死了，这样就可以陪着他了。因为悲痛，你的心每天都在死去。你的诗名是《直到一无所有》，但假如你明天死了，那么儿子去世后给你留下的就只是痛苦和空虚，愤怒和狂躁，疏离和孤独，折磨和煎熬。治愈只留给了我一件东西，那就是爱。有时我的伤疤还会抽痛，我还有痛苦的记忆，但是爱填补了我的痛苦、空虚和孤立。爱抚慰了我对生命的愤怒，爱让我接受别人的善意帮助。当我想起爱，就感到振奋。我对儿子的爱是那么纯洁，远远超过以往的伤痛。爱超过任何一切，它让我帮助其他悲痛的人，它能治愈人，它比肉体死亡更加恒久。现在我的儿子从未离开过，我生命中的每一刻都爱他。我一直记得儿子也多么的爱我，他想让我记住这一点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剩下的只有爱。当爱成为剩下的一切之前，痛苦旅程中有许多事情需要引导，经历麻木、抑郁和愤怒的阶段都是正常的。让爱成为其他尖锐情绪的缓冲，记住，就像震惊和麻木一样，感到愤怒也只是一个阶段。允许它，理解它，承认它，对自己温柔一点，给自己爱和同情，可以帮助你平息心碎后的怒火。看不见的地方是关于保持希望和信念，即使治愈看起来遥不可及。我的父亲在我写这首歌之前不久去世了，后来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，但是这首歌让我抱有治愈的希望，也因此我的眼睛状况得到了改善。我曾在第三课提到过一个催眠警句，你寻找的越多，你就越可能找到它。我相信，寻找治愈的迹象比流血的迹象要令人振奋得多。试着在生活中寻找治愈的迹象，即使很小，你可以继续营造它们。那些迹象会生长。那什么是治愈的迹象呢？它们都在你周围，只要你去找，就会看到他们。在悲痛的早期，哪怕只找到片刻的安宁，都是一份礼物。第五课，让你自由。我正面临和预期着悲痛，我不得不对所爱的人告别和放手。伴随着我的歌，疗愈进程还在继续。因为我看不见的地方这首歌是关于坚守爱来治愈，现在我期待着治愈，它是多么美好啊。即使你眼下看不到什么，也不意味着治愈是不可能的。用词语和画面想象你自己治愈了，在你用希望导航穿越悲伤痛苦的道路时，这些想法会让你 振作起来。